掀开经本第三十三面，三十三面第四行啊，第四行从第二句看，所有过程居落见说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之行，教化安利众生，助于无上真正之道。那么这是说阿弥陀佛在因地里修行的一些事实。那么这些呢，也正是我们要学的。前面的那一段经文是讲他自省啊，自己的羞耻。这一段呢是说的帮助别人，也就是我们常讲的度化众生，自行化他，都是我们应当啊要效法要学习的。这个过程居乐，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财富里面的不动产，我们今天讲的田地房屋啊。那么法藏就是阿弥陀佛的因地，他的身份是国王，在古时候这个帝王啊，所谓是富有四海，贵为天子啊，这个国家是他的，所以是家天下啊。那么他能够把王位舍弃掉，也就是把他所有一切财富产业通通舍掉了，连这个眷属，眷属里面有自己的亲眷，我们讲内眷属，有外眷属，这个外眷属像他做国王，所有的这些大臣通通是他的眷属啊，他也全部都舍弃掉了，都放下了，这叫发心出家了。珍宝是财富里面最贵重的，都无所住，这是举几项大的，那其他小的都不必说了，他通通写尽了，心地才清净的。出家修道他修些什么呢？下面这些呢就是他出家之后他所做的这些事业。恒以，恒是恒常啊，永远不变，天天在做，认真在做，努力的在做，不是。我们看到这个名相，也许认为布施一定要有财富才能够做得到。殊不知布施里面包含的范围啊非常广泛啊，华严经里面给我们讲了 70多种博士，啊，范围很广很广。凡是与众生、与社会有利益的，我们能够想到，能够是尽心尽力去做，都叫做布施。法藏出家了，在家人对社会的贡献是以财富为主，财布施为主。出家人把所有一切财富通通舍弃掉了，自己的生活以乞食来度日。这古时候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啊，这是乞食过生活。那么他用什么布施呢？他用法布施，教化众生啊，以这个来布施，所以法布施为主，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后来他的学生的弟子们，像阿难、迦叶这些大弟子，将佛一生呢所说的，把它记录下来，流传给后世，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佛教的经典。这是发布式，以这个为主，持戒、戒律非常重要。戒律不仅仅是经上讲的一些条文。那么大家所熟知的，在家学佛有五戒，有八戒，就是八关斋戒，有在家菩萨戒，这是大家所熟知的，出家人有沙弥戒，有比丘戒，有菩萨戒，这些呢我们通通叫它做律仪戒，这个就是戒经上有条文写下来的律仪戒。除律仪戒之外，实在说，佛在一切经典里面苦口婆心对我们的教导，通通是教戒，不，这个不一定是在那个条文里面的，我们通通都要遵守，都要认真的去学习，佛教我们做的，我们一定要努力去做；佛不许我们做的，我们一定要禁止，遵守佛的教导。如果把戒律废弃掉了，佛法的行持就没有了。纵然天天讲经说法、研究讨论，都没用处的，都落空。为什么呢？与生活脱了节了，所学非所用，讲得再高也是空的，没有结果。所以佛法自始至终 着重在心啊，我们净宗这个净土宗供养佛菩萨形象啊，是西方三圣啊。西方三圣都供的形式，就是着重在心啊。阿弥陀佛是本尊，供养在当中。观音菩萨代表行，大势至菩萨代表智，啊，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左手这边是上方啊，这边供观音，这边供大势至啊，你看我挂对联，这边是上联，这边是下联啊，你再看到观音菩萨在这边，大势至菩萨在这边，就晓得这个法门重行，其次是智啊，特别着重于实行啊，这个戒就是叫你认真去做啊，要守法，要遵守佛的教诫。那么佛所讲的，实在讲呢，还是受于时间的限制。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讲经说法49年啊，49年不算是个很长的时间。世出世间，许许多多琐碎事情，没有说到的就太多太多了啊，因此我们要掌握佛给我们讲的一些原理原则，要掌握这些啊。所以这个戒里面呢，佛就给我们讲三句境界啊，这个句就是类呀，三大类。佛给我们所说的，这是一类，就是经典上所讲的，这叫律仪戒，佛说了的。还有佛没说的，没有说到的，与佛的意思相应的，我们通通都要做。不能说佛没说啊。啊，现在很多平常抽香烟的，这抽香烟好不好呢？啊，抽香烟，抽没问题，佛没说，这是经上没有啊。我们知道这个事情对自己没有好处，对别人也没有好处。啊，大概佛当年在世的印度人没有香烟，如果有香烟，可能也列在戒条之中了。啊，所以像这些呢，就归纳着的。摄善法界啊，就是凡是善的我们应当做，恶的就不应当做啊。这就是佛虽然没有说，我们晓得这个戒的精神是防非止恶，就断恶修善啊。佛虽然没说的，我们也应该再说啊。这是第二类。第三类呀，饶业有情戒啊，这个事情当不当做呢？佛没说，但是这个事情绝对对众生有利益的，那你就去做啊。只要对大众有利益的，而且利益有分三等，眼前有利益，将来有害处，这个不能做啊。这个后面有害处啊。佛所讲什么叫真实的利益，现在有好处啊，将来也有好处啊。这个事就真真实善，或者是现前没有什么利益， 将来有大利益，这个也是善啊。所以佛菩萨的眼光看得很远，看得久远啊，绝对不看在一时啊。现在大家可以说举世之人没有不赞叹科学的，啊，科学带来了近代的文明。我们中国古人懂不懂科学呢？懂。为什么我们的科学落后呢？啊，你说这个世界上四大发明，啊。这个指南针、火药，通通是中国人发明的，远古以前就发明的。中国历史上记载，研究飞行，那个滑翔的飞行的是吧？叫王莽的时代，哎，汉朝时候，啊，诸葛亮造木牛、牛马，机械化的运输。为什么东西通通都不传的后人把它消灭掉？中国人知道这个东西对眼前有好处，对将来没有好处啊。这个事实现在被证明了啊，现在科技是进步了，科学发达了，人的价值啊衰落了啊，价值观衰落了。从前人生这个生活，纵然物质生活贫乏，他心是清净的，心是定的，他能跟大自然融成一片。过的生活，我们中国人描述的诗情画意，那是人生呢，他真有享受啊。现在人享受什么？所以，从我们真正过日子享受跟古人一相比，就差得太远太远了。任何一个行业都不如古人，啊，所以中国人知道，科技发达带来的后遗症是世界的毁灭，所以不做这个事情啊，不造这个罪业。这个仔细想一想它有道理啊。啊，他考虑第一个因素是什么呢？世界和平，他考虑这个社会也安定啊，这就比一般人想得远，想得深啊。不是中国人没有能力发达科技啊，中国人起心动念都要对历史负责任啊。因为科技的发展应该在什么时代呢？每一个人道德水准呢都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有用处，有好处啊！人心纯善，人心没有恶啊。所以这个共产制度好啊，至高无上的理想啊，我们这个世界上能不能实行呢？不可能啊。为什么不可能？每个人都自私自利， 只要有人我是非，谈不到共产党。共产是什么人实行的？西方极乐世界是共产主义的。这个一点都不假了。那个地方人大公无私，没有一丝毫私心啊，念念都是为一切众生，不但为本国众生，还为尽虚空变化界所有一切众生，他才有资格讲共产啊。所以这个共产实际上3000年前在佛门里面就实现啊，佛门，你看佛教给我们僧团里面六合经最后一条是利合同君，那就是共产啊。利就是所有一切物资的享受绝对是平等的啊，世间人只有这个理想啊，没有这个事实啊，如同一般所讲的真善美慧也，我们这个世间有这个名词啊，真善美慧有没有事实呢？没有啊。为什么没有事实呢？因为是凡夫，你有烦恼啊，你有是非人偶，你有贪嗔痴慢啊，这个理想绝对不能够实现。佛的世界是平等的，特别是西方极乐世界的经上所给我们讲的真实平等的啊，这都是我们应当要学的啊。忍辱、忍耐，自己修行要有耐心，修行过程当中必然有挫折，你越是勇猛精进，挫折就越大，这个一定道理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挫折呢？这个挫折的来源是我们无始界以来所造的恶业，业力障碍住嘛。这是没法子避免的，唯一的方法就是有耐心、忍耐啊，有忍耐的这个力量啊，它才能够消业。如果有定力了，定可以灭业，忍可以消业啊，不要去争。要用智慧来面对事实啊，耐心去化解，委屈婉转，不退精进，这就行了啊。所以有忍辱，然后才有进步啊，不能忍必定受阻碍啊，一定要忍耐才会有进步，底下就是精进，精进才能达到禅定，就定就灭业了啊，忍是消业，这就灭业了，业障断灭了，智慧就现前了，般若智慧就现前了。菩萨以这六个纲领自己修行，也以这六条帮助一切众生，六度之心教化安利众生，把自己所修所学所得到的成就提供给别人做参考。
啊，帮助他人修行，助于无上真正之道。啊，心安住在哪里呢？要安住在信愿持名求生净土，这就是无上真正之道。啊，所以在此地讲啊，这个净宗所讲的东西，用现在的话来讲，是句句落实。啊，绝对不是谈玄说妙的，啊，句句都落实，真正要把这个身心呢安住在信愿行三资粮啊，啊，安住在此地，啊，一心念佛，求生净土。有称如是诸善根故，这是讲阿弥陀佛在因地。累劫的修行，不疲不厌，所以成就真实的善根。所生之处，这是感应。无量宝藏自然发现。啊，所以这个就是以世间人来讲，福报、财富、地位从哪来的？必定有个因缘呢。全是过去生中，或者是这一生当中善业所感。啊，我一生的富贵穷通全是业力在支配的，自己做不了主啊！啊，自己能做主的是佛菩萨，绝对不是凡夫。凡夫是业力在做主，啊，佛菩萨呢是愿力做主，愿力就是自己做主。啊，那么为什么我们的业力做不了主呢？我们有业，业力大过愿力，所以我们的愿呢不能兑现，还是受业力支配。啊，诸佛菩萨像此地讲的累劫修行，他的业消了，他的业断了，所以他的愿力没有障碍了。那么由此可知，六度啊，六波罗蜜是消业最有效的方法。发菩提心，一心念佛，是灭业最好的办法。这是他的一切愿望自自然然就现前了。后为长者居士，豪心尊贵，后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后为六欲天主，这是欲界天啊，就是欲界的六层天，乃至梵王，梵王是色界天。那么这一段正如同《法华经》普门品里面所说的， 菩萨应化在世间，随心所欲啊，应以什么样的身份去教化众生，他就能实现什么样的身份，这个自在呀。所以菩萨在哪里呀？菩萨在六道啊，在六道当中，各行各业，男女老少啊，我们凡夫不认识啊。他平常生活行为跟我们没什么两样，但是用心完全不同啊。他自心是清净的，用心是慈悲的啊，清净平等慈悲啊，无论在哪一行业，无论是什么样的身份，清净平等慈悲是一样的，是相同的啊。看它应用在什么地方啊，表现在哪里，那叫行菩萨道。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这一句啊，可以说，菩萨不管现什么身份，不管现哪一个行业，这个是一定有的。啊，那么换句话说，他必定是孝亲尊师重道。啊，无论从事哪一个行业，他一定会这么做法。啊，他孝顺父母，尊重师长。啊，所以菩萨呢，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啊，这个就是身教，以自身做个表率啊。啊，佛的教育是世出世间最完美的教育。啊，谁去提倡呢？这些菩萨们认识，菩萨们了解呀。菩萨不提倡，谁提倡啊？以身作则。啊，他是国王，他一定啊，把他定为国家的政策。啊，提倡啊佛教教育。他如果是长者居士豪信尊贵，他一定以他的身份，以他的财富来推动佛教教育，必定呢做这个事情。这就是对于佛所尊重供养啊，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这个所有一切功德之中，是以推行佛教教育的功德为第一。啊，实在讲，这个世间现在是乱世啊。现在这个世间，做总统的，还有做国王的，啊。这个豪信尊贵的很多，对于这样好的教育，他不知道，他没听说过，闻所未闻。纵然见闻了，他产生许多误会， 很难接受，看不到啊，去推动。所以这种豪兴尊贵就不足以为贵了啊！为什么呢？他那个豪贵呀，是多生修善、积功累德得来的果报啊。果报在这一生呢，就享完了。享完之后，这一生再没有继续积功累德，来生就没有了。如果这一生再造这些恶业的话，来生还得堕落。所以才知道世间富贵不是真正的尊贵，真正尊贵是要求解脱。而解脱的方法，大乘经论上虽然讲的很多，但真正有效果，真正有把握，只有净宗这条路。黄念祖老居士晚年，就是最近这几年，真是慈悲到了基础啊！真正做到忘我的境界因为他一心一意只求西方，没有第二念。这个世界一切人事与他已经没有关系了，全心全力著书劝人呢念佛求生净土除了无量寿经注解之外，它还有几种东西净土资粮、故想集故想集是专门对学密同学而说的他本身是密宗的金刚上师那么现在在台湾我们还在做版，还没有印出来的有一部新生集，里面有十几篇文章也非常重要他非常诚恳地告诉我们禅与密很难成就老人家常讲大陆上最近这个四十年，共产党统治中国以后到现在四十多年，大陆上有生意人学密的人很多，真正成就的呢只有六个人，你就晓得是多难啊。而念佛成就的宽律法师写的近代的往生请文记里面就有几百个人这是他打听到的，还有很多他不知道的，我相信他不知道的比他知道的还要多，所以这是一条非常稳当的道路。 那么这一段经文是大家就是尊重佛法，提倡佛法，促进佛法的发扬光大。在佛法里面，尤其是这个净土法门啊，真是不可思议啊！原因是能教众生呢，在一生当中决定得到真实的利益。山口常出无量妙香，犹如旃檀，又波罗花，其香普熏无量世界。这个心念同佛，因此身之行口之言没有一样啊不同佛。因此自自然然就有光明，有妙相啊。光明一般人呢不太容易见到，但是诸佛菩萨见到，诸天鬼神也能见到，但是这个香啊，我们比较容易能够觉察得到。每一个人身上都有气味啊，这个气味好不好闻，与你的思想行持有关系。为什么有关系呢？这个身是我们最接近的一个物质。佛说境随心转，心清净身就清净，身清净啊就放宝香啊，就有妙香。这个心里面有烦恼，有忧虑，有恶念，就不清净，这个身上气味就很难闻啊。用香水也没有办法掩盖呀啊，所以身体有自然的这个清香啊。那么在大陆上真的有真正修行的高僧，那我们没法子跟人家相比。你像虚云老和尚，我们听说的这老和尚，我没有见过他啊。听说这个老和尚啊，一年洗一次澡，剃一次头啊，虚云老和尚头发很长啊，啊，他一年剃一次头，哎、啊，也不常洗澡，啊，身上衣服当然很脏很破，可是他身上那个衣服身上气味很香清香，不像一般人这个身上气味很难闻，啊，不但他身上有香气啊。他穿的这个破烂衣服、肮脏衣服都有香气，这是我们容易觉察出来的。他身上的光明，我们肉眼凡夫看不到，啊，可是这个香气能够觉察出来，啊，菩萨身心同佛，所以他的香光普熏无量世界。 这个地方讲的是阿弥陀佛累积修行，他的心大愿大了，所以他的香光庄严呢是变法界。我们从这一桩事实也能够体验到，假如我们的心愿跟阿弥陀佛相同，我们的言行也模仿阿弥陀佛啊，尽可能的去做，我们的香光得到佛本愿威神的加持，必然也是普熏无量世界。这在理上讲得通啊，理上能讲得通啊，事上就很可能。那么我们应不应当学习呢？虽说身处色相本，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这是说法藏修行接近到圆满的时候。那么他所示现的无论在什么地方所示现的都是圆满的德相，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佛门当中常说，佛事门中有求必应，这个话也是真的。我在初学佛